主获2019年11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改变与坚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Yes， 就是这样，带着这样的精神一起来敬拜神，邀请各位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来点精神，来点精神，快点，后面的朋友，这是你们。
仰望神的子，定睛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形象，赞美他直到永远。仰望神的子，救恩，救恩，划破黑暗的夜晚，看见神的国，天天黑暗像绽放着光彩，自由，连空气都被震动，黎明一到来，春光照亮许多的黑暗，
当救恩。
救恩，划破黑暗的夜晚，看见神的国，对天的人要绽放着光彩，自由，连空气都被震动，黎明一到来，晨光照亮许久的黑暗，
他的爱。
他的爱比天高，在寻找我的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
让我神的子，历经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心上，赞美他直到永远。
仰望神的子，定睛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形象，赞美他直到永远。仰望神的子，
神国度。
国度将万物唤醒过来，看见树叶希望闪耀太阳的光芒，
从今以后
渴望得到的生命，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光中没有黑暗。
神国度，
国度将万物唤醒过来，看见树叶希望闪耀太阳的光芒，
从今以后
死亡得到的生命，在爱里没有惧怕，在光中没有黑暗。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他的爱比天高，在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
他的爱，
他的爱比天高。在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
他的爱，
他的爱比天高，在寻找我和你，永 们救主看见爱的奇象，赞美他直到永远。当我生的主定居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奇象，赞美他直到永远。在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他的爱比天高，在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他的爱，他的爱比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他的爱比天高，在寻找我和你永恒的那一位耶稣我主，让我生的子定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形象，赞美他直到永远，让我生的主定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形象，赞美他直到永远，再次仰望神在我们救主看见爱的形象，赞美他直到永远，让我神的子让我神的子
放下自己 Thank you.
你的救赎。
祝福今天的聚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要奉献，我们先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爱，着你的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活在主你的恩典同在里。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无论在行为上还是在心智意念上，我们常常会离开神的道路。但是主，你说你不离弃我们，主，你差遣你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赎回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谢谢主，让我们能够活在主你的恩典同在当中，也愿我们的生命一样能够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透过我们的传讲，我们的分享，无论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与他们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爱，能够领他们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真神。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看顾带领，献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来攻读今天的主题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七章24-37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37节，我们请弟兄念双数节，姐妹念单数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一人知道，却隐藏不住。
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
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
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
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
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
耶稣又离了泰尔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里境内来到加利利海。
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
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
望天叹息， 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
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
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但他越发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
众人分外稀奇，说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
透过今天的主题经，我们要来分享改变与坚持。然后今天的两段经文当中都是叙述有关医治，耶稣医治这样的一个事迹。但是我们今天会把主要的部分放在第一段这样子的一个耶稣行医治的当中。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是你会坚持的？你的个性，你是一个容易坚持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容易改变的人呢？我想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太一样。然后如果以一件事情来讲，以事情来说，什么事情该改变呢？什么事情又该坚持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坚持的大概就是我们所看重的，我们所会坚持的就是我们所看重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记得在自己还没去读神学院之前，那时候是音乐工作者，跟俊吉现在的工作是很像哦。然后那时候其实常常为了创作歌曲啊，还是编曲还是录音，你就会常常会想要把它做到天亮哦。但其他的那些事情你没有做完，想说啊没关系，明天再弄就好了。大概就唯独这一些事情，我想说赶快去把它做好。然后有时候你在创作的时候，然后写一写都好，灵感没了，好了，就再可能也无法再撑下去了，反正应该也写不下去，就去休息。然后躺下去没有多久，好像灵感突然又来了，然后爬起来，然后继续去写这样子。然后之后，其实在开始牧会之后，要开始写讲章，其实也是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你讲章有时候灵感来的时候就开始写，然后到一个段落，所以有时候你去休息还是你去睡觉的时候，突然之间想到了，你又爬起来赶快马上去把你所领受到的赶快去把它记录起来。这是我所坚持，因为我所看重我就会去坚持，我所看重的是每一个音符的一个表现，我所看重的是每一次的一个分享。所以当我所坚持的，我所看重的，我就会坚持的去把它完成。那今天其实我们要看的第一个故事，外邦的一个妇女，其实她也有她的一个坚持。我先从今天的一个经文的一个地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今天的整个一个脉络。耶稣到太尔西顿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外邦的妇女，她来找耶稣，因为她的女儿被巫鬼、被鬼所附身了。然后她听见耶稣的一个事迹，然后她就来找耶稣来见他，然后跪在耶稣的一个脚前。跪在耶稣的一个脚前，就是代表就是敬拜、下拜的意思。然后她请求耶稣把她的女儿从他请求耶稣把他女儿身上的鬼把他赶出去，然后耶稣对他说：“先让儿女吃饱吧，拿儿女的食物扔给小狗吃是不对的。”然后那女人回答说：“是啊，主啊，但是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孩子剩下的碎屑啊。”耶稣对他说：“凭这句话，你可以回家去了，因为鬼已经从你的女儿身上出去了。”我们如果在马太福音同一个经段来说，马太福音这样子说：“于是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起来了。外邦的妇人请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然后在时候耶稣说了一句让人其实想不透的话， 就是先让女儿儿女吃饱吧，拿儿女的饼喂狗是不合宜的。到底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其实在那时候以色列的一个传统，犹太人一直是上帝的一个选民，而且犹太人曾经跟上帝有这样子的一个立约，是立约的一个子民。所以犹太人认为恩典跟福分是犹太人的特权，甚至是他们的一个专属。而这里的女儿就是指儿女啊，我昨天一直把她讲女儿，这里的儿女是指犹太人，是指上帝的选民，是跟上帝立约这样子的一个选民。然后饼还是食物，就代表耶稣的一个祝福，他的恩典这样子的一个福分。然后狗呢，在以色列那时候是被视为不洁净的动物，然后有一些犹太人会用狗来形容外邦人，而拿儿女的饼喂狗是不合宜的，在当时候是在犹太人之间流传的一句话。所以这不是耶稣他所发明的讲出来的一句话，是在犹太人之间所传讲所流传的一句话。然后耶稣就借用这样子的一个话来回应外邦的一个妇人，然后后来也因为耶稣医治了这外邦妇人的一个女儿，也开启了福音后来临到外邦人。然后这也是那个在罗马书1:16保罗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福音，就是恩典是先临到犹太人，再来才是外邦人。而耶稣借用这一句话，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耶稣想要了解外邦人的一个态度以及他的一个信心。那我们也看到在外邦的一个妇人就的确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低姿态，然后他的女儿得着医治。然后在 这一段其实有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从此揭开了福音也将要临到外邦人的一个序幕。所以实际这样的一个救赎可以是说是福音工作的一个分界点，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跟钉死在十字架之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福音的工作救恩是属于犹太人的。我们来看几则经文哦。就耶稣的传道工作一开始是仅限于在犹太人当中，记载在马太福音15:24。耶稣回答，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他差遣12出去也是仅限于在犹太人的一个地区。马太福音10:5-6这样说，耶稣差遣这12出去，吩咐他们不要到外邦人的地区，也不要进到撒玛利亚人的城市，你们要到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群那里。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耶稣他自己传道的工作，还是他差遣门徒去传福音，都是仅限于在以色列人，仅限于在犹太人的一个社群当中。当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复活之后，福音的工作救恩就开始临到外邦人。耶稣他命令门徒向外邦人传福音，在他即将升天的时候，他这样说，这句也是我们常常那个很熟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28:19-20，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即将升天的时候，他差遣他的门徒去向万民传福音。然后我们也看到后来保罗他也传福音到地极。然后当福音临到不止在犹太人也临到外邦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不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在基督里，在基督的爱里合一。所以在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样子说，你们生而为外邦人的，那些外邦人要记得过去的一个情况，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跟耶稣基督是没有关系的，是外人，不是上帝所的，不在上帝的选民的行列里面，所以在这样的上帝的应许是与他们福分的，所以他们在世上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然后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这些从前远离上帝现在却跟基督耶稣结合的人，借着耶稣的死已经接近上帝了，因着耶稣的死然后已经接近上帝，然后基督就把这样的和平赐给我们，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合而为一，以自己的身体推倒那使他们互相敌对使他们分裂的墙，他也废去了犹太法律的诫命规条，为要使两种人借着他的生命成为一种新人，得以和平相处。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复活之后，福音的工作传向外邦人，恩典也临到外邦人，然后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使外邦人使犹太人可以合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音的工作就是以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成为一个分界。从刚才的一个分享我们可以知道，耶稣福音的事工恩典一开始就仅在犹太人的一个社群当中，在犹太人的一个身上。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有上帝与他们立约，而这些外邦人因为没有跟上帝立约，就好像在这恩典的一个圈外人一样，所以他们的地位也是卑微的。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我们来看今天的一个经文。当外邦妇女请求耶稣医治她被鬼附身的那个女儿，而耶稣就用当时候的流传的一句话回应说，先让儿女吃饱吧，拿儿女的饼喂狗是不合宜的。我们从这当中我们来看看外邦妇人的一个回应与态度。首先第一个是顺服，外邦的妇女她顺服在耶稣的一个主权，当她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她没有反驳，她没有与耶稣争执，他没有翻脸，没有任何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反应。我想有时候当我们听到这样子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掉头就走，那不然就可能真的是避名，你把我当成狗这样子，会这样子。但是我们看到他去展现顺服耶稣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特质，说吃的猪啊，可是桌底下的小狗也吃孩子剩下的一个碎屑。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反应，他是完全是顺服在耶稣这样子的一个主权当中。然后有些人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刚才提到可能转眼就走，如果可能是我可能会掉头就走，不然就放弃了，哎，算了，反正已经努力过了，也没办法。但是他展现的却是一个坚持的一个特质，他为了这样子的一个上好的一个福分，他展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坚持，他为了女儿而坚持，没有因为耶稣一开始回应这样的话，然后就心意改变了。另外有许多人，他一开始有信心，但是后来却没有坚持，就无法带出好的一个成果。有些神学家论到这个信心的时候，他曾经说，人常常一开始都很有信心，但是后来可能遇到一些事情，可能懒惰了，可能软弱了，到后来就失去了这样子一开始的信心，他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而无法达到目的的时候，他就无法领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耶稣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他依然坚持这样子的一个上好的一个福分，他坚持继续寻求耶稣。 然后在第三个我们所看到的是盼望，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孩子剩下的碎屑啊，这代表说就剩下，就算是剩下来的一个碎屑，如同就是剩下来的那个恩典，剩余的恩典一样，我也要紧紧的抓住，哪怕是只有一点点，因为他盼望他的女儿可以得到医治。再来第四个我们看到就是信靠，他相信耶稣必定可以得着医治，他相信所剩余的恩典就可以医治他的女儿，因为他相信外邦人还是被视为次等的人一样可以享受耶稣剩余的一个恩典。所以马太福音15章28节就这样说，你的信心好大，照你要的都给你成全吧。后来他女儿就这样子就好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妇女的一个信心救了他的女儿。在整件事情上，外邦的妇女她清楚救恩仅限于在外邦人，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外邦的妇女她依然为着儿女，为了她的女儿向耶稣寻求医治。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其实看到的就是显示她的态度融合了顺服，融合了坚持，融合了盼望与信靠。然后耶稣在这个情况下去医治她，其实也显示了她的怜悯。外邦妇女清楚为了她的女儿去寻求耶稣，她有坚定的一个信心，她的女儿就得着了医治。我们再来思想，在今天的一个社会当中，现代人的信仰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态度，我们的信仰态度是否以我自己为中心？今天当我们遇到如果像外邦妇女一样，耶稣回我们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是如何？若是我可能无法像他有这样子，有顺服的特质，有坚持，有信靠，有盼望。其实我必须要承认，我其实也是一个在之前真的是蛮有充满血气的一个人，大概很容易就是因为话语之间，其实不一定表现出来，但是有时候就真的在内心当中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起伏。所以当我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可能不会得救了，还是我的家人可能无法，对啊，因为当被一句话激怒也好，还是被人看清也好，可能在当以前的我可能就会这样子掉头就走，不然就是放弃的。然后我也会跟耶稣去争论，这样子公平吗？为什么犹太人可以先享有这样子的一个恩典，然后再来才是外邦人？我会觉得是否这样是不公平的。我们来思考在我们的信仰上，不要在这个圣经的一个框架当中，这是我们自己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你曾经是否觉得上帝是不公平的一个上帝？我想这真的都可以去思考，都可以去对话，也只有不断的透过思考与对话，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信仰可以更加的一个成长。当我们凡事如果以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这就容易陷入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信仰。自我中心的信仰就是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信仰。所以当上帝能够满足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赞美他的一个大能。当上帝不能满足我的时候，我就会去埋怨，有时候甚至是否会去怀疑这个信仰是真的吗？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这跟我们一般的民间宗教信仰是不是就很像？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从一般的信仰当中要进入到教会的信仰当中，有时候我们是否也容易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的观念、信仰的态度来敬拜我们的神？在民间宗教的信仰，当我们家人可能生病，我去拜这个无法医治的显灵，我就去拜另外一个。所以曾经听到全省、全国走透透的，然后当然没有寻求到医治的也有了，然后也蛮特殊的，也有问过那个好像庙公还是那个乩童说你去找耶稣好了，其他的都没有办法了。真的也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特别好像是在我忘了，好像是在澎湖还是在哪里了，就在外岛的地方也曾经听过这样子的一个见证。然后在那时候六合彩盛行的时候去求名牌，你不准不好啊，那个齁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彩金，然后就去换另外一尊。啊，如果我投资的钱很多的时候，可能那一阵子就常在河边啊水沟就看到很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明被丢弃。因为什么？这样的信仰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信仰。但是我们从我们的圣经看到，其实上帝有时候要去操练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他的一个时间。上帝有绝对的一个主权，他的恩典要给谁就给谁。上帝有他的时间，什么时候临到都有他美好的一个旨意。所以人单单的就是学习等候、聆听、顺服。我们要相信，既然他给我们试炼，他必带领我们走过。这当中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学习全然的一个信靠。我们不要一时因为没有得到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就去放弃或去改变心意。属世的价值，信仰的一个价值，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信仰。所有的主权时间都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定出一套标准，一个时间，然后期待你所敬拜的一个神明按照我们所定的时间标准来实现。但是我们所敬拜的上帝，我们的信仰却不是这样子。我们的态度也会显示出我们对上帝的心是什么，是要合乎自己的期待，还是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不论遇到任何事情，我就是单单的坚持，单单的信靠上帝的一个带领。这是我们对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心。我们也更要去了解，那上帝要我们的心是什么呢？他要的不单单只是在物质上的一个奉献，或是在仪式上的一个敬拜，他所要的是我们全然的一个献上与摆上。所谓全然的献上与摆上，就是包括你所有全部，你的金钱、你的才能、你的时间、你的身体。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无法全心的将这些摆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被他捆绑，我们会被这一些事情，我们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奴隶。所以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那就是我们看重的一个价值。那我们所看重的一个价值，就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价值。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用信仰来改变你所看重的一个价值，将焦点回转向神，委身坚持走在神所预备的一个道路上。外邦的妇女所求的是耶稣医治她的女儿，然后她也清楚当时候这样的一个救恩就仅限于在犹太人的一个身上，但是她渴慕胜于 的一个恩典，因为只要那些剩余的恩典就可以救他的女儿，就可以医治他的一个女儿。他坚持要得到这个一个上好的一个福分，为了女儿而坚持，没有因为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而放弃而改变心意，因为他相信只要耶稣愿意，他的女儿必得医治。其实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经历不单单只是就是记载在圣经当中，其实在我们生活周遭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今天要礼拜之前，我们的团长俊吉哦，阿吉，他就拿了一包厚厚的很重的现金，就是要因为他打鼓的时候无法奉献，然后请我帮他奉献这样子。其实我拿到那个奉献袋的时候，其实是相当相当的一个感动了。我不是第一次帮俊吉奉献，然后其实就从他一开始比较薄，慢慢的、慢慢的增厚这样子。其实在这当中就可以看到上帝的一个祝福。我会有那么深的一个感受，是因为我们曾经都是我啦，他现在还是音乐人啊。代表曾经可能是上帝以后有不同的路要带领哦。我们同是音乐人，那我们知道在这当中，其实在台湾特别是比较偏流行音乐还是爵士音乐， 你要生存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常常会听到父母跟孩子勉励说，对啊，那个你有学习音乐不错啦，但是哦，是不要把它当成职业啦，会很辛苦哦。你学习音乐，你在教会敬拜神很好，爸爸妈妈支持你，但是听到要当职业的时候，其实家长都会有一些担心。但是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奉献当中，其实我再一次看到上帝在我过去那段时间的一个祝福。或许曾经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从比较少的一个奉献，但是慢慢的一个增加，其实为着你的一个理想，为着你的音乐的服饰又可以成为工作，这样的理想去坚持的时候，其实也看到上帝真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带领。或许这是我跟俊吉同样是音乐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经历，但是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不论你是任何的一个职业，任何的一个职场，在任何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上帝的一个恩典，当你相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上帝恩典的一个同在。我们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是否顺服上帝的一个时间，以及那个时间还没来到的时候，我是否依靠他坚持的走在神的一个预备的一个道路当中。或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正面临到一些困境，你为了一些事情烦恼伤心，或你为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已经祷告了很久，还是我们为了自己的一个计划，为了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们向上帝祈求，向上帝祷告，但是却好像一直都还没有应验，这样的应许好像还没来到，让我们怀疑自己当初的一个信的一个神是否真实的存在。我们无法等候甚至坚持下去。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祈求上帝亲自对我们说话，对你我来说话，让我们的生命学习如同这个外邦的女人一样，这样的一个信仰态度，我们顺服主耶稣的主权，坚持上好的一个福分，我们盼望恩典的临到，我们相信信靠就必得着，用这样的一个信心与信靠来经验上帝真实的同在，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因为我们相信上帝是供应的上帝，我们必不缺乏，上帝是帮助人的上帝，我们必不惧怕。当有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必然得胜， 因为他保护我们，他带领我们，他带领我们经历恩典的一个同在。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上我们的上帝，叫我抬起头的神。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上帝。
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
耶和华，
耶和华是我们主，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惊喜，必全然得胜。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耶和华是我自卫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生虽然有苦心，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我们再次用宣告的心来唱这首诗歌。
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
耶和华是我的主，
耶和华是我的
父神，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再次用你话语对我们说话，再次用信心的宣告，让我们看见主是又真又活的一个神。主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遇到困境、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主，你透过这样子外邦妇女这样子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到就像是仅剩仅有一点点那样的一个祝福，那样子的一个恩典，都要紧紧的一个抓住。求主你赐下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渴慕的心，坚持的心，我们不论遇到任何事情，我们都是紧紧抓住你，紧紧抓住你的一个祝福。我们知道凡是有你美好的旨意计划，无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现在是顺境还是在逆境当中，还是我们向主你所求的是否已经应验，是否我们的信心因为无法等候而软弱。在今天的一个经文当中，我们都是要学习像这样子外邦的一个妇女，这样的一个紧紧抓住你的应许，紧紧抓住你的一个恩典。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你都必带领我们，因信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当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必不害怕，必不动摇，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会带领我们来到青草地，来到溪水边，你会供应我们的一个需要。因为主，我们知道你的恩典满满满满的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此时此刻就求主 奉主的名宣告，主你的恩典就丰富的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需要，求你那恩典就降临在这当中，降临在我们的教会。主，我们就完全的一个仰望我们，求主亲自来带领，无论我们的教会还是我们，还是所有的一个团契，所有的一个群体，主，我们享受在你的恩典当中。求主你也兴旺我们的一个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地区的一个祝福，让主你的道能够兴旺，你的福音能够兴旺，这样子的一个道，这样的一个福音是要成为人的一个安慰，成为人的一个医治。我们献上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我们再次宣告，
发现我是为你存在，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开心口一生，一生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开始，我的
爱。我们用信心宣告，再相信你，
我是为你存在，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开始后一生，一生虽然有哭泣，造成我的心欢呼，你是我的开始，我的满足，
一生虽然有哭泣，
一生虽然有哭泣，造成我们的欢呼，你是我的开始，我的帮助。
用我们的生命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活出胜利属神的一个生命，我们的生命必全然得胜。先让祷告奉主耶稣名求，大家一起说，阿门。大家请坐。